从三大战役看战略决战，为什么等优势会丢全局，抓模糊能定胜负。1948年的中国战场，蒋介石手里还握着760万军队，全国1/4的大城市和几乎全部工业基地。可短短一年后，他就只能退守台湾。这场崩溃的根源藏着一个所有大国博弈都绕不开的规律：优势者的不甘心远比劣势者的拼命心更致命。而这恰恰是理解当下战略抉择的关键钥匙。一、蒋介石的死结：起点太高，输不起半壁江山。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时，蒋介石的自信刻在骨子里。他的军队装备着美制武器，控制着北平、上海、南京等核心城市，连外国顾问都断言3个月解决中共问题。这种开局即巅峰的优势，慢慢变成了捆住他手脚的枷锁。到1948年秋，辽沈战役打响前，国民党军队已丢失东北半数土地，但蒋介石仍拒绝战略收缩。他反复强调东北是工业基地，绝不能丢。哪怕麾下将领再三建议将锦州、沈阳的主力撤到华北，巩固长江以北防线，他也一口回绝。在他看来，从全国霸主退到划江而治是奇耻大辱，就像一个曾经的首富，绝不会甘心只守着半套房产过日子。这种不甘心催生出致命的误判，他既想保住东北的工业，又想守住华北的门户，还想稳住中原的粮仓。把760万军队撒在几千公里的战线上，成了处处设防、处处薄弱的散沙。就像1948年11月的淮海战役，他一边让黄百韬兵团死守碾庄，一边调黄维兵团驰援，还逼着杜聿明集团北上，三支主力被解放军逐个分割，最终80万大军灰飞烟灭。后来有人复盘，如果1948年夏蒋介石果断放弃东北，将30万精锐撤到华北，再合兵50万守住淮河防线，依托长江天堑编练新兵，划江而治的可能性极大。当时国民党还有完整的海空军，长江南岸的兵力仍有百万，连桂系将领白崇禧都自信共军的木船过不了江，可他偏要什么都抓，最终什么都抓不住。二、决战的真谛：不等完全优势，要抓模糊窗口。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本质是一场时机的豪赌，解放军发起决战时其实并未取得绝对优势。辽沈战役前，解放军在东北的兵力刚超过国民党军103万对55万，但装备仍处劣势。淮海战役更是以少打多，60万解放军对抗80万国民党军，为什么不等实力彻底碾压再动手？因为毛泽东看得透彻，一旦对手看清败局，就会放弃死拼，转向保全有生力量。如果解放军等到1949年春再打辽沈，蒋介石大概率会把东北主力撤到江南。如果淮海战役晚打3个月，杜聿明的精锐可能已经布防长江，到那时划江而治就不是假设，外部势力早已暗中支持李宗仁换马，部分国家也一度主张南北分治，国际社会大概率会承认南北朝格局，就像后来的朝鲜半岛、越南那样。决战的风险恰恰是决战的价值。1948年的解放军之所以敢打，就是算准了蒋介石还没放弃幻想，他仍认为能打赢每一场局部战斗，所以愿意把主力摆到前线决战，而不是提前跑路。就像赌桌上的玩家，只要还觉得下一把能翻本，就不会起身离场，一旦看清必输无疑，只会立刻收手保住本金。这就是战略决战的核心逻辑，没有零风险的决战，只有窗口期的抉择。等你把胜算熬到100%，对手早就带着核心力量跑路了，剩下的不过是无意义的胜利。三、经史的境界：西方大国的蒋介石困境与时机窗口，今天的某西方大国正踏着蒋介石当年的脚印。二战后，他凭借科技、军事、货币霸权成为全球霸主，就像1946年的蒋介石那样，习惯了什么都要掌控，既要保住台海地区的芯片制造优势，类似当年东北的工业基地，又要守住第一岛链的军事防线，类似华北的门户，还要维持中东的能源货币体系，类似中原的粮仓，甚至想遏制新兴大国的新能源 AI 产业发展。这种全领域防守的心态已经让其露出了破绽。为了维护台海芯片产业，他要派驻军事顾问，出售武器。为了守住第一岛链， 他要在东亚盟友国增兵，搞联合军演。为了维持科技霸权，他要砸上1000亿美元补贴本土芯片厂，还通过关税手段强制调整全球芯片产业链结构。可资源是有限的，就像蒋介石的760万军队不够铺满全国，其军费再高也填不满全球的防守窟窿。本土芯片产能短期内仅能覆盖自身需求的18%，剩余仍需依赖外部供应。而当下的模糊窗口正在显现，该西方大国既觉得能保住所有优势，又隐隐担心某块阵地守不住，这种矛盾让他迟迟不敢战略收缩，比如放弃对台海芯片产业的绑定，全力扶持本土工厂。就像1948年的蒋介石不愿丢东北，现在他也不愿放弃台海芯片这个筹码，仍在把核心资源往相关方向倾斜。如果等到本土芯片完全追上台海水平再行动，结局可能重蹈错过划江而治窗口期的覆辙。该西方大国会彻底看清风险，加速把台海芯片产业的核心人才设备转移到本土，甚至放弃部分防线，集中力量守住科技霸权。到那时，即便局势尘埃落定，也可能面对芯片技术空心化的局面，错失改写全球格局的机会。四，最终的答案让对手不甘心，就是最优解。1949年4月，解放军横渡长江时，蒋介石才终于想明白该收缩了，但此时他的主力已在三大战役中被歼灭，长江防线成了一处击溃的纸墙。这个结局告诉我们，大国博弈的最高境界不是打败对手，而是让对手自己打败自己。当下的策略本质是复制当年的逻辑，不追求一击必胜，而是通过多方向施压，让该西方大国始终处于既想保这个又想守那个的焦虑中，在相关区域保持高压，让他不敢放弃核心产业筹码，在科技领域持续突破，让他不得不砸钱补贴本土产业，在多区域拓展合作，让他分散军事力量。这样一来，他就会像当年的蒋介石那样，被不甘心牵着鼻子走，既舍不得放弃全球霸主的身段，又无力在所有战场保持优势，最终在资源透支中逐个丢失阵地。等到他终于想明白该收缩时，核心优势早已流失，所谓的战略撤退只会变成全面溃败。这就是历史给我们的启示，不是等足够强再行动，而是在对手还没醒过来时就锁死他的退路。1949年的长江天堑没能救蒋介石，如今的本土芯片工厂也救不了该西方大国。只要他还抱着什么都想要的幻想，就一定会重蹈处处失守的覆辙。